有的人到了暑假游山玩水去，你只好重修啊，因为你要四年毕业，你只好在那重修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肯跟随主，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主是公义的，有一天你会后悔，我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的跟随主，你就一定会咬牙切齿，表示你后悔的意思。但是所有今天的人都已经有过这个经验，什么时候你失去救恩的快乐，你犯了罪了，你就在黑暗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哎，交通就恢复了。不错，今天神对我每一个人都有要求，你肯不肯用很短的60年、70年、80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到那一天你要得着奖赏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是我们和主一同坐席的时候。但是有的人敲门就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失去了救恩的快乐，但是不要紧，他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快乐。很多地方因为现在我们拒绝接受主的管教，所以到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觉得，为什么我们应该到时候都毕业的，那为什么别人旅行你就好在那补课呢？所以1000年给我们看见说，凡是在今生跟不上神旨意的，到了那个时候圣灵一定会做完了，做到一个地步，到新天新地，你看我们通通是耶稣耶路撒冷里面的宝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是该各种队呢，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呢，还是另外一派亚米牛派是对的呢？你很可能会失去救恩，因为两边都是圣经里面的，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，只有你放在一起，亮光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今天主借着哥怀德就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，他自然就传递给潘汤，所以潘汤呢就接下去就讲国度的真理。所以潘汤的时间呢大概是和那个朗格是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时间的人，他们都是那个时间的人。好了，那等一等我们要说，等到这个潘汤当然是完全得着哥怀德的帮助的，那么就在这个礼拜堂里面，那么国度的亮光就开始了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亮光给一个本来是弟兄会的弟兄，就是朗格看见了。那个时候朗格已经不在闭关弟兄会里面，是到了公开的弟兄会，他读圣经，结果他觉得哥怀德所看见的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的东西，明白吗？那因为他自己也在公开弟兄会里面行走，所以自自然然的就影响了许多公开弟兄会里面的弟兄。所以明明是哥怀德所看见的，结果很多公开弟兄会的弟兄们觉得这个是主给我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看网上啊，你上去你要查查这个 Margaret Barber， 就查查何时文的故事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何时文教士后来就到了闭关弟兄会去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哥怀德从来他们不是闭关弟兄会，他们很明显的是住另外开个头，是个独立的聚会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哥怀德讲国度的真理，然后呢，潘汤讲国度真理，没有想到，不止一个真理啊，一定不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大家鼓掌不行的。所以没有多久，就出了一个伟大的圣经学者，他叫做 Pember， 叫做彭博。结果神就借着他 就写了几本古典的名著，就是圣经中重大的预言，好几大册，关于犹太的，关于以色列的，关于以色列的，关于神的教会的，关于外邦的。那他从哪里得着亮光呢？他所得的亮光，他解释启示录的时候，讲预言的时候，是完完全全根据哥怀德所看见的。那就是因为他读圣经，他不只读启示录，他也读创世纪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看见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间距，因为地变成空虚混沌。是谁最早告诉我们这个中间原来是很长很长地质的时间呢？是 Pember。 Pember 是完全独立的一个圣经学者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归纳到哪一个会址。他刚好就在哥怀德跟潘汤的中间，这是第一个影响。第二个影响就影响了朗格弟兄，他没有读神学院，也没有读多少书，他很有追求，他读圣经，他对于大悲的东西很清楚，闭关弟兄会，公开弟兄会，所有他们所看见他都好好的读，都好好的消化过。所以他实在说来比那个 Ironside 不知道好多了。 Ironside 是把弟兄会东西介绍给外面，但真正在里面吸收弟兄会宝藏是谁呢？是 G.H. Land。 但是他慢慢慢慢读圣经，就看见了根据圣经，圣经很清楚讲到被提的时候是得胜者被提的，因为讲到国度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朗格他的看法就和当时七佛门的看法就变成一样了。但是七佛门那个时候还是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光不够强，如果根据圣经能够讲得头头是道，能够很准确地确定这个真理，那当然是哥怀德，然后哥怀德就传给潘汤，潘汤呢就传给了朗格，那么朗格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 Sauer， Eric Sauer。 所以后来 Eric Sauer 在尼弟兄坐牢的时候，在很多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主在德国做了奇妙的工作，他四十年要培养年轻一代，要把真理很清楚的给他们看见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不要忘记，首尔所看见的不只是弟兄会的丰富，还加上哥怀德，还加上前面阿里干三杰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真正什么是费勒铁菲的神话语规模，我们不敢说，但是你看看在弟兄们运动以后，主不断地把亮光赐给他的教会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史伯格廷会推荐首尔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个 F.F. Bruce 是弟兄会第一个，目前可以说是被基督教世界接受的一个神学家，他说在弟兄的圈子里面，不只是包括公开的和闭关的，从来没有出过这么一个很有能力的神学家。他的东西是神学巨著，结果呢是朗格弟兄，一个没有受过正统神学教育的人，把它从德文就翻成英文。中马田是个典型的改革中的人，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首尔的东西都是第一流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们一定要知道怎样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你看见神兴起这些人是为着教会的丰富的。那么好了，讲到潘汤，你一定要讲到何寿恩。何寿恩比 史伯克整整大22岁。他是1866年生的，他到了10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妈妈就到了诺里奇去了。那他的家呢，刚好那个正对面是一个圣公会礼拜堂，到现在还在，那个叫 Saint Martin， 因为他们很多圣人了，有个叫马丁，圣马丁 at Oak， 就是橡树那里，圣马丁 Norwich。 那么刚好在那个时候啊，尤其是在和圣文姊妹长大的时候，刚好那个圣公会是非常福音派的，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那一段的时间呢，他们所得的帮助就是安利干三杰所给的帮助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结果你看见说，因为他在安利干会里面他得着帮助的，所以当他去中国的时候，最早最早就是安利干会大发展区的，因为他家的对面就是那个礼拜堂，礼拜堂到现在还在啊，是他们的座堂，明白吗？有很多的座堂，那个是安利干会三个大的会都，那个是他们最能够帮助他们的。那么到了和圣文那个时候，那刚好是最后一个会都，就是摩尔大主教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人一定读了摩尔大主教的东西，读了威斯考的东西，读了这个、还有这赖福德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何寿文他所受的教导最早最早就是受这些人教导。但是讲的英国圣公会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，本来整个清朝中国对福音是完全关闭的，所以等到有人要穿着这个朝服，就是葡萄牙的床服，要到北京去觐见皇帝，希望能够把福音门打开，这人叫沙勿略，他就在靠近中国沿海那个岛上，还没有登上大陆。结果呢，他因为那里有瘴气啊，就生了病了，所以最后死的时候，他亲眼看见大陆的海岸线，他说：“石头啊，石头啊！”他指着整个中国来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你才为我的主打开呢？”所以中国的福音的门是不要打开的。不过英国有办法，英国可以用枪和炮把那个门打开。所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，勉勉强强的就把这个打开了，所以香港割让给英国，然后五福同山，有的地方他们可以做生意了，那做生意的地方他们当然可以把传教士带来，所以福音呢慢慢慢慢的开始呢好像有了路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英国军舰到哪里？他下来以后，按道理来讲，不管他到哪个殖民地，他第一个象征就是圣公会的礼拜堂，安利干会礼拜堂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用枪和炮，你想把中国的门打开，这是外面的，你不可能把他的新的门打开，不可能的。别的传教士，像摩里逊呢，或者叫郭斯利了，他到底是德国的，跟他的背景不一样一点，所以大家对这些传教士还能够接受。他们最不喜欢看见的传教士就是安利干会的，所以他们派了安利干会许多的传教士来中国，一点果效没有，在宁波做工作了11年，一个国籍也没有。但是他们要把福音送出去啊，你不要忘记，英国是侵略人家也没有错，但在英国主是预备了几个爱主的人。